的背景啊。那么亚伯拉罕距离我们现在已经很远很远的时间了，地理上距离我们也非常非常的远了哈。这是发生在中东地方，这是几千年前中东地方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了解亚伯拉罕这样做的背景呢，就必须要回到当时中东时代他们很多民族的一些思想。那么现在我们考古学发现了，在当时在附近的很多民族，譬如腓尼基人啊，譬如迦太基等等，有找出文献都提到那些民族常常以儿童为祭物献给他们的神明的，有一个目的。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希望能够收成丰富啊。那换句话说，在当时的这一个亚伯拉罕所在的地区，把儿童献给他们所相信的神明，并不是一件很令人惊讶的事情。当然，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而言，神没有要求他们这样做的，只是在外邦的民族，那些非犹太人的民族，他们出现这种的记载。有了这个背景呢，现在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呢，也许这个惊叹号就可以稍微缩小一点了。就是这是在当时一个常有的做法。当然对神的百姓而言，这个做法能这样子做吗？这些还是问号。那么我们就要下去研究这段经文。首先我不知道您看这段经文有什么感受啊？我读了好几遍，请问你有没有感受到亚伯拉罕有一点舍不得的表情啊？这个动作很简单的啊。这些事以后，这句话很重要啊。什么事？我等一下讲。发生了以上的事情，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我在这里，带你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去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下面呢，亚伯拉罕有没有说：“神啊，为什么？”他没有问哦。神啊，是真的吗？真的，我今天是不是听不清楚啊？你再说一次啊。没有啊。第三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预备了一切了，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儿子，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就动身了，往神所要去的地方去。到了第三日，换句话说，这里走了三天的路程了。在这三天里面，当然要过夜了，要扎营了，很多事情的，要吃饭的。在这三天里面，没有任何记载，没有任何犹疑，没有任何舍不得的记载啊，好像顺理成章。好，去。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看见那个地方，就告诉他的仆人说了：“你们呢、啊，两个仆人嘛，你们和驴子在这等，我和童子就是以撒，往那边去拜一拜，敬拜一下，就回到你们这来。”于是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没有驴了，就把柴放在儿子的身上，自己呢拿着火和刀就走了，没有任何挣扎的啊。在座有做爸爸的，我也是爸爸，有母亲啊。你的孩子生病，你有什么感受啊？哎呀，牵肠挂肚是吧？特别他小的时候，还是做婴儿的时候，他也不会讲哈，他就一开始是很大声的哭啊，担心了，越哭声音越小了，更担心了，是吧？这是父母心嘛，恨不得我帮他生病算了，是不是？ 恨不得这个病在我身上了，怎么也不知道是肚子疼了，是头疼了，是泻肚子，是都，这个就是父母心嘛。怎么在这里，神要亚伯拉罕把儿子献上，他竟然没有任何，起码在经文里面没有给我们看见任何的挣扎的记录呢？下面更奇妙了。当他们两个人自己同行了，没有别人了，以撒就问他爸爸了，哎呀，这以撒真天真的哦，以撒是很天真的人，爸爸啊，爸爸，我在这里，哎，爸爸，你看火跟柴啊都有了，羊呢？羊呢？亚伯拉罕怎么回答？啊，这个回答很重要了啊！儿子，神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请问亚伯拉罕知不知道现在要献的是这个人儿子？清清楚楚知道的。神有没有跟他讲，你就带他去吧，演演戏吧，等一下我找头羊给你代替啊？神没这样讲，神也没有说要有羔羊在那边的，神只说你把儿子献给我，没有任何其他的但书的，他就这样去了。不过亚伯拉罕说，儿子，神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那么儿子，这个儿子非常单纯的哈，哦，这样哦 ，OK， 好。于是二人同行了。第九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于是亚伯拉罕就筑好一个坛了，这个坛就是献祭，要把祭牲放上去的，把石头叠起来了。然后呢，把柴摆好了，因为献祭要把那个祭物焚烧。然后呢，捆绑他的儿子以撒，绑起来放在柴上面，玩真的咯。第十节，一起读好吧。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来真的，不是绑在那边。然后，羊在哪儿？羊在哪儿？没有了，非常干脆，竹坛，摆柴，儿子绑起来，把他放上去。没有任何等待，刀拿起来就要做了。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啊？哇，不得了了，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声音应该很大了，也很着急的了，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告诉你，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儿子，就是那个独生的儿子留下来不给我。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举目观看，哎呀，既然没有叫我杀嘛，是吧？这个时候看一看，哦，怎么样，不料是一个出乎意外的记录，不料有一只公羊两个脚扣在那个树枝里面跑不掉了，是吧？于是亚伯拉罕就把那只公羊拿来献为燔祭，代替这个被捆绑的儿子。之后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取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我们都知道什么意思，以勒就是预备的意思，耶和华必定有预备，这个地方就叫做这个。直到今日，这里说直到今日，今日就是书写创世纪摩西的时代，直到今日，亚伯拉罕是之前呢，直到摩西的时代，还有人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直到今日，我们的今日，今天我们还用这个词汇，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定有预备。换句话说，以上这个记载就成为耶和华必有预备的这个重要真理的一个源头。从亚伯拉罕的时候 传传传传到摩西的时候，所以摩西那个时候还有说，今日还有人说耶和华必有预备，传传传传到现在教会时代，我们仍然说耶和华必有预备。而这个的传承，耶和华必有预备的这个伟大的传承，是起源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件上。好了，了解这个事件的影响力有多深了，直到今天是吧，影响力这么深，那怎么解释呢？难道亚伯拉罕是一个冷血动物吗？亚伯拉罕是不是冷血动物啊？你记不记得前面我刚说这些事以后，第一节这句话很重要的，这些事以后的意思就是下面记载献儿子这个事是发生在前面的事情之后，那么前面的事情有什么事情呢？哦，讲到亚伯，你从十二章开始看好了哈，短一点。你假如从十二章开始看，讲到亚伯拉罕被呼召离开他的家乡，神要他去迦南地，于是他就去了，带着罗德还有他的这个妻子，是不是啊？然后呢，到了迦南地那边辗转了一下呢，又下埃及了，因为饥荒。下埃及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一个勇敢的人吗？还是一个懦弱的人呢？懦弱，你怎么知道？姐妹都说懦弱的了哈，因为跟姐妹有关，因为他的太太漂亮，就告诉他的太太说：“哎，拜托拜托哈，那些埃及人看到你，假如知道你是我的太太的话，把你杀掉，把我杀掉，要了你了是吧？千万不要说你是我太太，你是我的妹妹。”哎，对了，就这样子蒙骗了。请问这个人心情有没有低潮过啊？有没有软弱过啊？是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呢？是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不止这一次，还有第二次发生，也是在这个之前，对不对？同样的事情，不要说太太妹妹了啊，同样发生两次，表达出亚伯拉罕是一个凡人一样的，他不是一个铁金刚无血无肉，不是啊？还记得吗？罗德，他的侄子罗德被抓了是吧？啊。四王与五王战，这个罗德成为中间的牺牲品，亚伯拉罕干什么？袖手旁观，他怎么样？追，是不是啊？追，带着一批人就追，把他救回来。还记得吗？在之前呢，亚伯拉罕也会痛苦的，他不止为罗德痛苦，他还为那个犯罪之城来求神，是不是啊？神说我要天火焚城啊！哦，要把这个城烧掉了哦！哎呀，俄摩拉，这种就是罪恶之城，神要烧掉。天使告诉他的时候，亚伯拉罕怎么样？哎呀，好好好，快点烧，快点烧啊！不是，求情啊，为这个城向神求啊！你看到他是个怜悯人的人呢，不止怜悯人，他还会讨价还价的，是不是啊？啊，对不起，大胆说一句话好吗？假如这个城有50个亿人，你还消灭这个城吗？哦，不消灭，不消灭。哦，对不起，对不起，好，让我再大胆问一下吧。假如有45个人呢？不消灭，不消灭。好了，好了，再容忍我一次。假如有30个人，30个人也不消灭，一直求20个、10个、6次，跟神的使者在那里 bargain 是吧？你有没有这种？我们现在美国很少有这种机会练习了啊！回到家乡可能有了啊。我们都是 supermarket 都定价的，没有什么好讨价还价的，是吧？最多是 manager special 啊，一半的。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经验啊。以前买东西是要这样的，是不是？哎呀，什么？哎呀，这只鸡这么瘦也要1斤15块啊？是不是这样啊？14块好了啦。哎呀，怎么14块？隔壁那16块了啊？那14块半了。啊，好了好了好了，哎，再送两条葱。我们现在没有这种经验了，亚伯拉罕有啊。那个时代是充满这种讨价还价的环境的，那个文化是要这样子的。亚伯拉罕会不会讨价还价？专家，假如他现在活在这里是 marketing manager， 一定找他是吧？这么会是吧？但是。来到他儿子，有没有跟神讨价还价？完全没有。 所以这个问号就越来越大。亚伯拉罕不是一个冷面杀手，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在这个之前，他因为没有后代，听了他的太太的话，就拿了他的太太的婢女，谁呀？夏甲当妾，是吧？后来有没有生孩子啊？那孩子叫什么名字啊？以实玛利。很好啊，我们等于圣经复习了现在啊。以实玛利，他爱不爱以实玛利啊？后来他这个太太，这个是正式的啊，正式的太太啊，这个是妾的啊，现在妾生了孩子了，这个妾就开始嚣张了，是吧？啊，大太太没孩子，我有孩子，哎，怎么样啊？就这样了啊。那么这个大太太看在心里爽不爽啊？要怎么样啊？把他赶走。亚伯拉罕愿不愿意啊？很挣扎。神叫他做什么？照着你太太的话做，他才把他送走啊。亚伯拉罕是有感情的人呢、啊。亚伯拉罕会讨价还价的。亚伯拉罕也有力量的呢，追杀然后把侄子救回来呢，是有能力的人呢。但是遇到这件事，他完全放下。这个问号到底怎么解决？好，那么这里的几个重点了啊，这个就是考验我们读圣经的这个注意的能力了啊，关注经文了啊。好，这里有几个重点要注意了啊。第一个，当这一位亚伯拉罕神要他献以撒的时候，请问他有没有 Plan B 啊？ Plan B 的意思就是他还有一个这个妾生的儿子以实玛利嘛，是吧？啊，假如献了这个还有那个没关系了啊，就这样子啊。他有没有 Plan B 啊？你怎么知道没有啊？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在把以实玛利和夏甲送走之后，请问他身边还有没有备胎啊？没有备胎，只有这个了。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考验，是不是啊？假如还有一个没关系了，好了，这个不要了，还有一个吧，哦，现在那个已经没有了，早没有了，现在剩下这个。好了，读一句经文好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啊，这关键就是亚伯拉罕跟这个仆人所说的话，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暗示。第五节，一起读好吗？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这中文翻译本，那这里有一些动词了啊，我与童子往那里拜一拜，敬拜崇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啊，这都是动词，回来啊。那么原来的经文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了啊，希伯来文的动词呢是有包含人称的数目的。那么这里很明白，去那里敬拜，这个拜一拜是一个 plural 啊，双数动词。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回来也是一个双数的动词。所以假如你要更累赘的翻译，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我与童子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啊，他有没有问题啊？明明后面看得很清楚嘛，不是捆绑吗？不是玩假的，玩真的，拿起刀来，就是天使这个时候才禁止他，是吧？他是真的要把童子下手的，那他怎么说？我与童子去那里拜一拜啊，我与童子等一下要回来，还有回来吗？怎么会回来？哦，安慰那个仆人嘛，不然你假如这样讲，我与童子去拜一拜，等一下我自己回来， 那仆人还说，那个童子到哪去了？那不是露出马脚了吗？啊，你要这样解释，当然也可以这样推理了哈。啊，不过有更重要的经文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想法不是我们刚刚那样想的。亚伯拉罕怎么想的呢？亚伯拉罕怎么知道当他和童子去敬拜完献祭完他还会跟童子一起回来呢？希伯来书给我们一个解释了，请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里给我们一个对亚伯拉罕献儿子这件事情有一个新的观点。这个观点是到了新约圣经看得更清楚之后很清楚地写出来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假如你也找到了这段经文，我们就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假如你也找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不好？来，预备，请。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这是希伯来书对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历史记载用一个新的眼光去了解。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这里有一个信心的成分在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信。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这个试验是神刻意给他的，不是偶然发生的，是神刻意给他的，就把以撒献上。是啊，刚刚我们都看过那个过程，这是欢喜领受应许的，将独生的儿子献上。然后十八节，论到这个儿子，讲到以撒的时候，神对这个亚伯拉罕说过这句话，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一句话出自创世纪二十一章十二节，在献以撒之前的一章，在那一章里面，神对亚伯拉罕说，就是要把这个夏甲跟这个以实玛利送走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啊，你不用为夏甲和以实玛利忧愁，莎拉就是你一个大太太跟你说的话你就听他去做，就是把那个妾跟这个庶子啊送走啊，是吧？庶子嘛，啊，妾生的叫做庶子啊，把送走。因为啊，神对亚伯拉罕说，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是创世纪二十一章献以撒之前神对亚伯拉罕说的。于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看到创世纪二十二章以及二十一章，他有个新的体会，为什么亚伯拉罕在这里看起来好像这么冷血了？其实他不是冷血，好像不讨价还价，好像无能的，其实他不是无能，好像不争取的为他儿子，其实他不是不会争取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有个原因，神应许过亚伯拉罕，你的后代要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这个是在创世纪十二章出现，十七章也出现，到了创世纪十七章那就更加清楚了。我来读给各位听，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就是在献以撒之前的事情。那时候亚伯拉罕九十九岁了，耶和华就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啊，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所以以下的这个段落叫做亚伯拉罕之约。这个约是什么呢？ 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于是在这件事之后，从此以后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之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这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重要记录。好，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来看啊，这些记录啊，这是献儿子22章，献儿子之前已经把妾和那个以实玛利送走了。在送走的时候，神特别应许亚伯兰说，你的后代要从以撒生的才算数。那么在这个21章之前，17章了啊，神对亚伯拉罕对话，于是跟亚伯拉罕立约，说你的后代要极其繁多，我要跟你立约，也要跟你的后代立约啊。那么现在神说把儿子献上，两个可能性了。第一个，
不可以
啊，开始讨价还价了啊，开始讨价还价了，我把那个以实玛利追回来献他好了啊，可不可以啊？没有，就甘心情愿献上。因为希伯来书说，因为他相信神跟他立的约，这个约说只有以撒生的才算数。献以撒的时候，以撒生了没有啊？还早呢，他还没结婚呢，以后还要跟他找老婆来，是吧？那是以后的事啊。以撒那时候还是童子啊。但是亚伯拉罕的心目中已经清清楚楚知道，神与他立约。我等一下解释一下什么叫立约啊，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啊。神与他立约，你的后代要多如繁星。之后又再说，你的后代要从以撒生的才算。神的话会不会错？立的约会不会落空？不会落空。于是亚伯拉罕的推理是，既然如此，我现在就算把以撒献上，以撒也会有后代。那以撒假如死了还有后代，那唯一的可能性，以撒就算死他也会复活。这就是希伯来书对创世纪22章的一个新的观点。所以亚伯拉罕回答他的儿子，爸爸，羊呢？他没有说，就是你还问，没有。神必预备，神没有这样跟他说啊。不过他信心知道，神必预备。就算不预备，以撒死了也会复活。假如以撒死了也会复活，神必定有预备。于是亚伯拉罕就进行了献儿子整个的过程。信心是什么？亚伯拉罕有信心啊，他是信心之父啊，当然了啊。于是因着信心之父，后世后代凡是在神面前有信心的人，包括你和我，就成为他的后代。他是我们信心的源头啊，他是我们的父亲啊，变成是我们在属灵上，我们变成亚伯拉罕的后代。请问亚伯拉罕的后代是不是这么多啊？多到不能算了，是不是？的确，神的应许没有错啊。那么由希伯来书这个重要的经文给我们对亚伯拉罕与神之间的这个立约的关系就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反省了。神人关系不是偶然的，不是碰撞的啊。假如你回想一下，你和我为什么会领会接受这位神，信耶稣归入神的名下，成为神的儿女啊？因为有一天哦， 这个我心情低落了，不知道是失恋了、失业了还是什么了、哦、那么走过一个教会，听到我歌声啊，跑进来一听啊，刚好布道会啊，我就决志信主了。也许是这样，有没有这种见证啊？听过了、真有这样的见证。不过就算是这样，是偶发的吗？不是哦，神有一个永恒的旨意在每个人的身上。这个旨意到一个地步，我们接受与他产生一个他是我的神，我是他的子民，这个亲密的关系，于是我们与神就产生一个盟约的关系。亚伯拉罕的时代有亚伯拉罕时代的约，叫做亚伯拉罕之约。今天我们与神有没有立约？我们这是什么约啊？新约啊，是不是？我们现在活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有新约。什么是新约啊？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我们靠着他为我们流血，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现在要悔改。悔改不只是承认我是罪人，我还要脱离罪，走回应该走的方向，走神喜悦的道路。于是我与神立一个约，这个约不是亚伯拉罕之约，是新的约。这个约不是写在纸上，是写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一个印记，成为一个保证。于是我们活在新约之中，我们与神立约的。就在这个约之中，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就拿起刀来，真正要杀他的儿子。而且在神的约，就是神的话语之中，我们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挣扎。不是他没有无血无肉，不是，也不是他没有能力去讨价还价，不是，而是他相信神的话胜过他自己的不是。换句话说，假如把整个事件来再重新看一次的话，亚伯拉罕知道神的心意，从神的话里面知道。亚伯拉罕知道神的心意之后，他就照着神的吩咐去做，这个就是信心的考验。当他愿意顺服的时候，他每一步就按着做，他相信神要献祭的羔羊神必定要预备，但是他没有犹疑，没有到处寻找，没有叫以撒一起找啊，找一头羊代替你，没有，他就是这样做。一方面相信神的羔羊要预备，一方面相信神的话语不改变。就在这个过程，神的羔羊出现，这一头在树丛中的羔羊当然代替了以撒嘛，是吧？这个是一个很丰富的象征，是吧？远远遥遥指着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是他死在十字架上，于是这个羊的死代替了以撒的死，耶稣基督的死代替我们的死，这头羔羊已经遥遥预告着耶稣基督的出现。那么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遍及所有信的人。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因为信心，于是遇到了那一头预表着耶稣基督的羔羊。因着耶稣基督这个羔羊，于是他的后代繁多了。换一句话说，神立约的应许就应验在他身上了。这个应验透过信心去执行。弟兄姐妹，让我们有几样的反省啊！这段经文给我们几样的反省。亚伯拉罕因为基督得到更多的儿子，信心产生这样一个神国度。亚伯拉罕在整个过程中其实是在一个试验，这个试验就是舍弃的试验，是不是？今天神没有叫我们把我们独生的儿子献上，今天我们也不用火烧做燔祭作为祭物献上。不过你和我心目中可能都有一个以撒，这个以撒不一定是那个人，而是我们心中最爱的那个对象。 这个以撒你可能是一样，我可能是另外一样，但是神也会试验我们，我们愿不愿意将我们最心爱的，对亚伯拉罕而言就是以撒最心爱的献上。亚伯拉罕所做的是舍，舍了之后就得了，我们愿不愿意给舍？不是赐好的，亚伯拉罕没有说我把那个以实玛利追回来啊，反正这个是切生的了啊，没有，神要的是最好的。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信心的试验，这个试验就是在我们的心中到底神占什么位置。假如神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尊他为神，他是这位我们人生中的至高者，那么将最好的献给他理所当然，我们都会说神是我们的至高神，神啊我们爱你，我们都会说。但是这个意义在哪里呢？必须经过试验。试验怎么试出来呢？凡是我们愿意将最好的献给他，这就是试验。可能是我们的时间，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很忙的，是不是？于是把时间献给神，这是一个我的最爱，献给神。也可能是我们的才能，哇，你的才能不得了啊，你的才能的计算哦，是用小时算的哦，我们好多人是这样，是吧？啊，你的薪水是 by hour 算的，是不是？哦，不得了了，是吧？你愿不愿意将这个献给他？或者我们人生的伟大计划，将最好的献给他。在生活应用上，作为各位的牧师，我也必须要彼此提醒，就是当我们愿意将我们的所有献给主的时候，永远记住是献我们最好的，不是赐好的。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所有的牲畜不可以有残疾的啊，养，你当时以色列人是养牲畜的嘛，是吧？啊，那个四条腿少一条的那种羊啊，啊，他想一想，哎，反正卖也卖不出去了，啊，献给羊算了，反正杀了都一样啊。啊，那个瞎眼的羊啊，哎呀，这种羊生卖的价钱不好了，献给谁算了啊？不可以的，献给神的祭物是要没有残疾的，这个很重要的原则。神悦纳我们，不是神需要那头牛那头羊吗？是我们的心嘛。所以啊，下面是我们的生活应用。很多人把教会看成慈善机关，其实是不一样的。教会跟红十字会有什么不同？教会跟这个任何在社会上的救济机关有什么不同啊？这些救济机关都是好的，是借着我们的关心来帮助人的需要，这是慈善团体。所以你假如有一样家具用不到了，你捐给他，哦，好。你有衣服啊，这个退伍军人协会他多需要啊，你穿不上的衣服捐给他，他可以变卖金钱帮助有需要的人，是好的，好事，应该做。不过教会不是慈善机关，教会是敬拜神的地方，是吗？所以下次你有一个很好的沙发用完了没地方用，牧师放在教会好不好？你知道我会怎么回答吗？那我想你还是送给慈善机关好了，因为很多人需要帮助，让他们得帮助，好事，神愿意我们行善。不过假如用这个心，行善的心放到教会呢，意义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我们都有个善心了，这是我们好的出发点了哈。这样讲好像要泼你冷水，不是这个意思，是帮助大家分辨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跟慈善机关不同的。所以亚伯拉罕献不是献以斯玛利，献以撒。 所以以色列人献不是那个瞎眼的缺腿的羊牛，是献那个没有残疾的完全的最好的头生的，代表着我们献给神是什么，其实代表着我们的心。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求主恩待，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态度。还有一个，让我们一起反省经历神。这段经文第七节，以撒对亚伯拉罕说，哎呀，我和柴都有了，羊了，是吧？神说，亚伯拉罕对他说，神自己要预备做燔祭的羊。接下来这个信心的经历，他有没有看到那一头燔祭的羊？有啊，后来在树丛中啊，是不是？到了一个地步，亚伯拉罕就把那个地方取一个名字了。这个名字到摩西的时代，及直到今天的时代，我们还在用这个重要观念，那就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为我们预备。但是我们不去经历他，献上没有献上就不能经历预备。他没有把以撒献上，就不能经历神对他的预备。求主恩待我们。今天我们也学了很多圣经的真理啊，我们应该去行，去经历，让这些真理真实发生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之中，去经历神有时候是超过我们想象的。以撒献上之后才能经历为我们预备的羊羔。还有一个反省，神的话千万不要忘记，这一段经文会发生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神的话。亚伯拉罕信什么？不是信他自己，也不是信他的环境，信什么？神的话。神对他说，以撒生的才算数，他相信了。神对他说，你的后代要无限的繁多，他相信了。于是他基于神的话，他就把这个线上的行动带出来。今天你和我一切信仰的运作是根基于神的话，我们需要去经历神，不过经历神是基于神的话的。假如没有神的话，亚伯拉罕的经历很可能是出差错的。经历带来亲身经历很好，亲身体验很好，不过必须要有神的话作为指标，作为根基，否则经历就好像这个生活的体验，没有神的话就好像一个很有动力的火车头，但是没有了车轨，那就变成信仰上很大的危机了。很多过去教会历史很多很多一再重复的狂热信仰者，就是有动力却没有轨道。轨道是什么呢？神的话语。求主恩待，让美德教会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中，也恩待我们，让我们去体会神，经历和信心，信心和神的话语是合而为一的。今天假如我们到晚上去看这个天空，你可以看到星星吗？一望无际啊，晴天万里的时候，没有乌云的时候，你会看到星星，对不对？啊，那就看你的眼力咯，是不是啊？哎呀，以前我小的时候，我祖母老跟我讲，你看到吗？那个北斗星，我怎么看也看不见呢、啊。啊，他的手指指我也看不见呢、啊。哦，他老人家眼力比我还好呢啊。那就看我们的眼力了啊。换句话说，宇宙本来就是这么大的啊。不过每个人的观察受制于我们的能力。那么现在啊，现在有望远镜了，不用眼睛了，是吧？哇，有各种的望远镜啊，天文台了啊。哇，啊不止这样了，还有太空有望远镜了。哦，哈勃望远镜哦，哇，这个不受云层影响，它在云层之外的，对不对？哇，那这更厉害了，是吧？哇，经过了这个，我们才了解，哇，原来宇宙这么奇妙。请问宇宙奇妙是现在才有的吗？本来就这样的吧，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嘛，是吧？经历神也是一样，神比宇宙更伟大，神本来就这么伟大，只是我们经历的太少。于是我们不知道神的伟大。 难怪以弗所书一章十六到十九节，这个第三月份的第一个礼拜我们要讲这段经文了。这也是我作为牧师为各位的祷告，也让这个祷告成为今天早上这段信息的祷告。我们同心来祷告。以弗所书一章十六到十九节说，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愿主他的话语成全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真知道他。主啊，这就是我们的祷告。主啊，亚伯拉罕真知道你，他看见，他相信，他经历。主啊，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在这个相信经历之中看见你的伟大。愿主引领我们继续奔走这条信仰的路，经历你，在神的话语中做基础，看见你的作为，看见你的伟大，知道你所赐的是超过我们所想的，知道你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愿主成全，使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继续奔走。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